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感冒好生病，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开声读新约圣经第一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再读一遍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是你的教会，主啊，愿你的能力，愿你的大能充满在这个地方，主啊，让我们更深的主啊来经历你的改变，更深的以信心来迎接你的改变，主啊，求你更深的用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向你，主啊，求你来充满在这个教会里边，掌管在这个教会里边，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门。当我在思想神州宣教教会的这十几年的历史哈，我们几个同工有一次也在商量的时候，就想到神为什么让神州宣教教会存在在这里，大家有没有特别思想这个问题？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很多的同工呢，从这里离开了以后呢，去了一些比较大的教会，去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教会以后呢，回来以后就跟我们这边的同工说神州教会能够存在是上帝的恩典。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句话哈，实在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神州宣教教会为什么神会一直在这里带领他，一直让他在这里能够存在？这十几年来，当我们来看神州宣教教会所走过的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条路也不是很容易，我们有很多困难，但是也经历到许多神的恩典。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同工有的时候就讲到一句话，他说神州宣教教会的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神要借着这个教会向同胞来传福音。那是，这是神州宣教教会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想每一个教会的存在都有这个目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目的可能是神州宣教教会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神给我们的托付。那我们希望五月份的时候能够办一个整个教会的退休会，那退休会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生命被建造起来，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完成神对这个教会的托付，对我们的托付。所以当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保罗在这讲，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我们就想到使徒保罗的人生。为什么使徒保罗会讲这句话？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今天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会讲这句话。如果你很清楚我们所信的，我们基本上不会讲我不会以福音为耻这句话。但是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整个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很小的一个面酵，或者像很小的一个芥菜种，那是种子里面最小的，但是当它长起来的时候成为一个最大的树，或者那个面酵放在一团面的整个面都发起来。那个意思就是讲到主耶稣当初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拣选了12门徒，那个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比起整个人类的世界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 但是当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来了以后，这个小的团体在人类的社会里边不断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断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笑最后整个面都发起来。我们今天看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不是充满了整个世界，真的是这样。全世界有多少耶稣基督的信徒，在中国大陆，在北美，你走到任何一个角落去，都会有主耶稣的教会在那里。曾经有个很有名的牧师，他有一次坐飞机坐在飞机上呢，因为他那个牧师已经六七十岁了，而且那个长得非常的福态，你知道那个样子很像一个老板，你知道，所以呢旁边呢坐着另外一个老板就问他，哎，老兄，你是做什么的？哎呀，这老兄，这个牧师就说，我是开公司的。那个人说，是吗？那你的公司呢？他说，我的公司遍布五大洲七大洋，到处都有。哇，那个人肃然起敬。那后来呢，他就笑了，说，我是一个牧师。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当我从中国大陆离开的时候，我还不记得有什么多少基督徒，有什么多少教会，我只记得我的中院团的一个同事带我去了崇文门的教会一次，一进去以后，哎呀，完全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推上了诗班，在那唱诗。开始你今天再看中国大陆，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教会，这个是神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心意。但是你想到保罗当初的时候，保罗的背景是什么样？他是犹太教里边最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他受教在加玛列的门下，这个人的知识，这个人的神学，这个人对圣经的理解，这个人在犹太教中的敬虔和他的背景，可以让他在未来的30年里边，在犹太教里面可能成为最伟大的领袖，他也有可能成为整个犹太这个国家里边的一位很重要的一位当权者。但是当他准备去大马色要去抓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光在四面照着他，保罗就从地上摔下来，然后他整个眼睛看不见了。在慌乱里边，他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之后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之后那个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要告诉你。从那个时候开始，保罗的生命里边真正经历到了，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保罗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边，那时候的教会可能是最小的，那时候的教会可能是最软弱的，那时候的以色列国是被罗马人所统治的，是一个殖民地。当保罗要面对整个罗马帝国来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主耶稣把整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责任托付在他身上，你想想保罗一个人要面对整个罗马帝国要去传福音，罗马帝国就好像今天你一个人神把向整个中国大陆传福音的责任托付在你身上，你想想中国大陆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今天是这么富强，今天是这么样的这个向世界的列强迈进，那么大的政权、军事的力量、财富的力量，保罗怎么有胆量向整个的罗马帝国来传福音？但是保罗生命里边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深深的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他深深的明白耶稣基督所拥有的能力，他深深的明白人类只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的罪才可以得赦免，人才有永生。所以他因着这样的信心，他写罗马书的，他是向整个罗马帝国整个的外邦的世界在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姐妹，我常常想到，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改变。福音在保罗的身上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保罗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首先，他明白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他敢向整个的帝国来挑战。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哈，我们觉得一些比较困难的人可能需要福音，那些活得比较好的、有钱有势的，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向他传福音。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生活都不如他，怎么向他传福音呢？甚至有些人觉得，哎呀，你信了主也没有比我们好到哪儿去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这个福音的大能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保罗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他的生命经历到这个大能的改变。我们刚才讲到保罗是犹太教里边最伟大的一个学者之一，但是神向他显现以后，他的生命就完完全全的改变了。当他进到大马色以后，神就差遣了一位神的门徒叫做亚拿尼亚，神跟他说，说亚拿尼亚，你去见这个保罗，为他祷告。所以亚拿尼亚就去见了保罗，为他祷告，保罗的眼睛就能够看见了。当保罗的眼睛能看见以后，他起来受洗，吃了饭以后就见状。从那时候开始，保罗就开始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人生。从那时候开始到30多年以后，保罗在罗马为主殉道，可以说保罗的人生是非常蒙神重用的一生，也可以说保罗的人生是非常荣耀神的一生。整个新约27卷书，神感动使徒保罗写了13卷，而且保罗为主建立了许多的教会，牧养了许多神的儿女。今天很多圣经的学者都认为使徒保罗是可能是主耶稣最伟大的使徒之一，可能是最伟大的那一位。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保罗其实可以过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生，但是保罗选择过这样的一种人生，最后为主殉道。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保罗的生命深深的经历在基督里边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经历的。当我们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到底在传什么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哎呀来教会，或者是来听一下福音的道理。其实福音本身，当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时候，这个福音最重要的福音是讲到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谈到福音的时候，福音不仅仅是一套的道理，福音是讲到了一个人，而这个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升天，使凡信他的都得着永生。所以当你明白 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明白传福音不仅是传扬一个道理，传福音是传扬耶稣基督这个人。我们是传扬那位救主，这位救主从天上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不是传一套道理，是传神何等的爱我们，所以这个福音才会有能力。所以当我们谈到福音的大能的时候，有一个文章哈曾经写到，他说他出生在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村庄，他在一个村庄里面长大，30岁以前一直在一个木匠的作坊里边工作，接下来的3年里他是一个旅行的传道人。他从没有写过一本书，他从来没有过一个职位，他也从来没有过家业，他从来没有成过家，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出生的地200里以上，他从来没有建立过什么伟大的战绩，他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的任用状。当他还是年轻人时，时代的潮流是被逆着他的，他的朋友跑光了，他被卖给他的敌人，并且忍受审判的羞辱，他被钉死在2个强盗中间，在他垂死之际，钉死他的人拈阄分他的外衣，那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财物，他死了以后被好心的朋友放在别人的坟墓里。将近2000年过去了，今天他仍然是人类的中心，也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为什么福音是有大能的？那接下来讲哈，所有前进过的陆军，所有航行过的海军，所有开过会的议事机构，以及所有统治过的君王，全部加起来也抵不过这孤独的生命所带给这世界的影响力。当我们想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时候，它要带给这个世界最深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不是一套道理，这个福音是讲到神的儿子，他带给整个世界的改变，他当初是什么样，然后他带给整个世界的影响力。其实还不止这些，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这写着，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就是说耶稣基督带给整个人类的改变，不仅是这个社会改变了，而是说当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他的救恩成就了以后，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都在耶稣基督里边同归于一。那么意思就是说，神所带来的改变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神所带来的改变是在宇宙性的。有一天，所有的受造之物，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将要再来的时候，所有人类，所有受造之物，都要在耶稣基督里边同归于一，都在耶稣基督里边重新的归向神。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改变，不仅是人类社会，是灵界的，是整个被造界的所有的改变。这个改变可以说所有的受造之物在神面前都永永远远被改变了。所以当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受死，再从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以后，可以说人类历史永永远远的改变了。不仅是我们今天整个世界有这样多的教会，而是所有被造物在神的面前都永永远远的改变了。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四到五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到五十七节，这是解，他说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的得胜，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在这里讲到什么？不仅整个灵界的历史被改变了，耶稣基督不仅改变了今天的社会，他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耶稣基督不仅改变了人类历史，他还改变了整个死亡阴间的权势。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死亡人类每一个人的结局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永永远远的被改变了。所以保罗有一个很大的信心，保罗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保罗当他讲到我不以这福音为耻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教会有一天会充满天下，他知道万有，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他说整个受造物，所有宇宙，所有神所造的一切都要在耶稣基督里边命运重新改变。他还知道死亡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在他的复活里边永永远远被改变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哎呀，传传福音吧，他们两个夫妻能够彼此相爱哈。哎呀，传传福音吧，这个小孩子会变好哈，会好好学习。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明白福音所带来的，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整个所有受造物的历史永永远远的改变了。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罪恶的权势，死亡的权势在人的身上永永远远被改变了。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我前两天哈跟我爸爸传福音哈，哎呀，我爸爸每次都说，哎呀，我真是希望你弟弟能够信主。他老是因为我弟弟哈，他觉得我弟弟是最坏的一个，你知道吗？我弟弟最坏，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家伙是确实是最近越来越堕落，你知道吗？堕落到一个地步，还是在背上啊雇一个那个 tattoo， 这个弄了一个大龙啊。然后我爸就说，你看看这简直是魔鬼撒旦呐！哎呀，你可得，我真是希望你弟弟赶紧信主，我觉得他很危险。我觉得他心里面想一件事情，就是人好像在做坏事，或者是我们婚姻遇到一点困难，好像我们的孩子不太听话，哎呀，我们向他传传福音，我们把他带到教会来啊，这个孩子会变好啊，这个婚姻哈，哎，夫妻彼此相爱一点嘛。当然这个没有错，我觉得福音所带来的改变是远远超过这个的。我们不仅以今天世界充满了教会，充满了基督徒，我们才觉得福音是不以福音为耻。今天就是世界上没有多少教会， 但是当我们深深明白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我们才明白基督的死和复活整个受造界的历史永永远远的改变了。我们才明白基督的死和复活让人类历史的仇敌死亡、罪恶、撒旦永永远远的失败了。这个人类历史的咒诅，人类每一个人都被罪恶、被死亡、被撒旦所掳去，这个不归路永永远远在基督的面前被改变了。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才有胆量，我们才明白福音的真意是什么，我们才明白江泽民需要福音，我们才明白胡锦涛需要福音，我们才明白中国今天需要福音，我们才明白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不管他是亿万富翁，不管他婚姻多么美满，不管他的儿女多么的孝顺，不管他生活多么好，或者他多么穷、多么悲哀、多么有病、多么健康、多么有名，他都需要福音。因为福音是改变人类命运、改变我们永恒的归宿的唯一的神所做成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除非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传福音才能够真正的讲明白了福音的真正的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四章十到十一节，罗马书第十四章十到十一节，好，来，我来为大家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哎呀，这节写着一句话，主耶稣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神，他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大家要明白，唯有福音可以让我们能够站在主的台前，不是任何的宗教，不是任何的善行，不是任何的金钱，不是任何的东西，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让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台前。因为末日的审判，所有人类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都有一天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审判。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福音会带来儿女的孝顺，因为福音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福音会带来人际关系的改变，福音会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但是福音不是这个人来到教会以后，哎呀，突然学乖了而已。福音也不是你信了主以后，哎呀，主保守你。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发现常常是这样，传福音传福音，常常传传传就传歪了。为什么呢？哎呀，你就信了吧，信了以后主会帮你解决这些困难。我发现常常是这样的。你说有没有错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的错，但是我觉得我们忘记了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根、福音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这三节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哥林陀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四章，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基督不仅改变人类的历史，耶稣基督改变了整个受造界，耶稣基督改变了人类死亡、罪恶、撒旦的命运，耶稣基督改变了整个人类最后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的命运都永远改变了，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交账，我们要在他的审判面前，这是整个人类历史永远改变的。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不仅改变这些，他还改变了所有受造界，所有人类的历史，所有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改变了，真的是这样。今天神仍然期望他更多的来改变我们，所以这句话讲，他说他借着死永远的败坏了掌死权的，废去了撒旦，他借着流血永远的洗净了我们的罪，他借着救赎让天地万物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重新回到天父那里去，他借着复活把死亡废去，把义的加给不义的，他借着升天带下圣灵来，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可以因信称义，得着永生，得着神的生命，他借着再来要审判所有的受造物，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受造物的命运都永远的改变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永远的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永远的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相信神还有另一方面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对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一个改变。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保罗讲过一句话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福音的大能不仅改变人类历史，福音的大能不仅改变罪恶、死亡、撒旦，福音的大能不仅改变了每一个人最后面对神的命运，福音的大能也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活着的每一天应该怎么活。马鞍峰教会哈，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马鞍峰教会，这个他那个牧师哈写过一个标杆教会，又写过一个标杆人生哈。那这个标杆人生呢，这本书呢曾经在美国造成极大的轰动，因为呢这个有一个女的哈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一个黑人强盗去抢劫她，那就这个把她压在房间里面压了很久。那后来早上的时候呢，这个女的就说我想读一本书啊，那个男的就很奇怪，他说你要读什么书？他说我想读一下标杆人生。然后他就开始读标杆人生，那个男的呢就很好奇，结果这个女的就读呢，就读给这个男的听，读完了以后呢，那个男的后来就把枪放下来，就后来就投降了哈。所以呢突然就被 CNN 报道出来以后，整个哈全美国轰动，就标杆人生这本书。那标杆人生的这个作者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因为他的教会增长得很好，他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事工。那这个事工呢是一门课，当这个课介绍的那个过程里边呢，那这个牧师就讲到，他说教会里边最吸引人的东西是什么？ 他说你们看我们的教堂，我们可能有全加州最美的教堂，因为我们的教会呢占地有将近100亩的地，我们有最美轮美奂的教堂，我们有最好的诗班，我们有最好的这些 program， 我们有最好的这些 service。 但是他说教会最吸引人的东西都不是这些，说教会最吸引人的东西是什么，他说就是改变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大能改变的生命，他说那是教会最吸引人的东西。我想这个可能是非常正确的。那为什么神的福音这个大能不仅改变人类历史，改变罪恶撒旦，改变死亡，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为什么神的福音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呢？很重要的就是当主耶稣完成他的救赎，当他升天以后，当圣灵降下来，当我们借着信心那个圣灵进到我们生命里边来，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所以改变的生命是教会里边最吸引人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改变，或者我们希望我们的人际关系改变，可是有没有想过这个人际关系的改变，或者我们孩子的改变，或者有些事情的改变，是那个人必须先要改变的。我想我父母是这样，如果我母亲的生命不改变，他们两个的关系是不可能改变的。我想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同样，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不可能改变。而福音的大能，今天神所做的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他要让他的儿女每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在这个世界里边能够为他来做见证。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四福音书。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仅看到主怎么样成就救恩，主的教导，主的神迹，主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还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生活。而圣灵所带给我们的改变是照着一个模式一直在改变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都经历过圣灵对我们的改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圣灵要让我们往什么方向改变，要让我们往哪里改变，要让我们怎么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终要变成的生命的样式。我越来越发现神讲的很多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信了主以后，主让我们变成家财万贯，升官发财，我们儿女哇非常的棒，我们人生非常的成功。但是神说什么，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主耶稣来，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显然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心意是让我们的生命变成富有的，是让我们的信心变成富有的，是让我们的爱心变成富有的，是让我们的谦卑变成富有的，是让我们在主面前的顺从变成富有的。我觉得这是神最深的一个心意。而这个改变就是保罗所经历到的。我相信保罗被圣灵改变以后，他也在问一件事情，圣灵神，你要在我的生命中要带来改变，你的方向你要往哪里去改变。我相信保罗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在地上活的每一天，他怎么样生活，他怎么样舍己，他怎么样顺从天父，他怎么样在这一生里面活出一个为所有的人舍去了自己， 那样的一种生活，那样一种无己的一种生活，一种生命，一种样式，是保罗最后哦，这是主要让我达到的，这是主最后要让我得着的。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弟兄姐妹好，其实当主升天的时候，留下11个门徒加上保罗，其实是很危险的，对不对？这些人的生命，这些人跟主的时候所讲过的话，所做过的事，其实是蛮危险的，对不对？我最近一直在祷告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这个喝咖啡喝太多哈，胃不太好，常常有一种这种死亡的恐惧感的。哎呀，我觉得很恐怖，你知道，有的时候。但是我就常常想，我说主啊，你一定让我活到60多岁，为什么呢？因为我两个儿子太小了，我要把他们养到27、28岁，我才放心。你知道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就在想，主升天的时候，这些门徒才跟了他3年多，你说他怎么能够放心呢？但是你要知道，第三位的神，第三个位格的神，当他进到我们里边来以后，他要做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地上他亿万的儿女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一个人虽然看不见耶稣基督，但是他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好像看到了耶稣基督。虽然耶稣基督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但是地上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信徒的生命中所做的工作，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如果今天神中宣教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你要知道那个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好像如同耶稣基督活在 UCLA 的校园里边。如果今天我们有40位，就有40位像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儿女行走在这个世界里边，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今天亿万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边，完全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这福音的大能就彰显出来了。这福音的大能是什么？就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要把我们变成耶稣基督样式的大能，那个能力是非常不得了的。每一分钟都对这个世界带来影响力。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如果这个大能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改变我们，不断的改变我们，不断的改变我们，我们在这个地上行走，我们在家庭中间，我们在工作的场所，神的能力就彰显在那里。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来，那个带来的破坏力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带来的破坏力也是很大的？所以神可以改变我们，神是有能力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这里讲，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改变了死亡、罪恶、撒旦，改变了人类永远的结局。但是福音的大能也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神是有这个能力的，是可以改变的，只是我们需要更深的来经历。保罗曾经讲一句话，他说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3章第7到8节哈，新约腓立比书第3章7到8节，新约腓立比书 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当我在想福音如何在改变我的生命的时候，我知道福音改变我很多。因为我来到神州宣教教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哈，所以大家没有不认识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那我也听弟兄姐妹们讲过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以前是多么喜欢的做这个，多么喜欢的打牌哈，就是啊通宵达旦哈，现在生福音生命改变我们了哈，我们都明白，我也了解福音真的是改变我。但是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面对神的改变的时候，我们一直冲不过去的。我觉得就是在这段圣经里边，我觉得深深的知道，神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神可以拯救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生，但是神还要更深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很深的一个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很多年，甚至于我们做了神的仆人很多年，我们里边的价值观，我们里边的人生观，我们里边那个对生命的真正的寻求还没有改变。我觉得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个很深的改变。很多的时候，而这个改变好像似乎很缓慢，很痛苦，也很艰巨。很多的人都跟我说哈，哎呀，我信了主了，那也不能够没有追求啊。你看看，有的牧师也有大房子，哎呀，这个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哈。我相信神没有不让我们拥有这些，我相信神可以丰丰富富的，但是我觉得神要对付要改变我们的是里边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里边的价值观有的时候是我们生命里边的痛处。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比如说我在用钱的事情上面，哎呀，我是节省到一个地步哈，你知道吗？这个自从我开始挣钱以后，那个钱一直银行里的钱是往上涨的，从来没有不涨过。为什么呢？因为特节省。哎，看到那个五块钱的衬衫，哎呀，太好了，一下买十件。哎，余下的十几年都穿那个衬衫。人家老问我你为什么不换衬衫，我说我天天换，只不过我换的是同样的颜色、同样的色彩、同样的样式的衬衫。可是呢，我太太呢就是比较爱花钱一点，所以慢慢她你说花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很深的一种痛苦，你知道吗？你看，慢慢的里边对钱的那种东西，慢慢的挣脱出来。我觉得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改变是价值观的改变，就是你的人生追求什么。你信了主了，你知道你有永生了，但是你的人生到底最深的、最终的，你追求什么？你是不是敬畏神超过了对财富、对名声、对今生的这些东西的看重？追求上帝的荣耀，为了敬畏神可以牺牲财物，为了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可以放下这些东西，可以放下财富，放下名利，放下人生的成功。我觉得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最深的东西，是我们价值观的改变。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不改变，我们最多就是到了第三种地图， 神的种子落在那里长出来了，但是有荆棘把它挤住了，道就不能结实。这荆棘是什么？主耶稣解释说，这荆棘就是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诱惑。我觉得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更深的要让我们向这个世界死去。所以我非常佩服于伯伯，他在中国大陆他可以为主的缘故坐牢20多年，他来到美国这样一个富有自由的国家，他可以不去追随那些东西。所以很多神的圣徒最后得胜，不是他没有圣洁的生活，他们有圣洁的生活，他最后的得胜是他里边最深的价值观改变了。那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教会的复兴，为了神的旨意，可以把最深的价值观、心中的喜爱可以交出去。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以前我听这个台湾校园团契的姚孝吉牧师讲，他说他蒙召的时候，神就跟他说最句话，他说：“主啊，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就是留下一件。”那件是什么呢？那件就是我的工作。他说我实在太喜欢我的工作，他说我从小就梦想做一个建筑师，我画图，哎呀，很多的建筑是我设计出来的，哎呀，我这个工作又好，挣钱又多，我有那么多的时间，我都可以服侍你。主啊，我只要休息的时间，我从6点钟下了班一直服侍到你晚上12点，我星期六星期天天天服侍你。主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你最宝贵那个。哎呀，他就跟主说，主啊，你什么都可以，就留下这个。主说我什么都不要，就要你那个。为什么？主要对付的就是他的价值观。弟兄姐妹，我觉得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就是要挪走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无形的偶像，就是价值观。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生命里面最宝贵的？是不是？神可以丰丰富富的赐福于我们，这个在神来说根本没有难成的事情，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他的，神可以加倍加倍的祝福我们，如同约伯一样。但是如果我们里边的价值观没有改变，神丰盛的生命，神丰盛的信心，神丰盛的那种爱的那个生命就没有办法建造在我们里边。而神最深的心意，他就是要建造这个东西，他要让我们因着信靠他带来丰盛的生命。所以你看，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第一章，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承认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真的承认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福音真的改变我们，因为福音改变人类历史，因为福音改变死亡、罪恶和撒旦，因为福音改变每一个人的命运。我们真的承认福音改变了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福音还有更大的能力？耶稣基督有更大的能力，那个无限的能力，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为什么没有经历到？这个地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是可以经历到的。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没有经历到，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信心代表什么？信心并不是一个魔术，信心代表对神的旨意的顺从。你真的顺从他吗？顺从的时候，有行动的时候，就代表你是有信心的。当神的旨意显明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顺从神呢？当神说亚伯拉罕，你把以撒献上吧，那是你最爱的，是我应许赐给你的。你知道信心就是有行为的，信心就带来亚伯拉罕生命里面一个更大的一个改变，更大的一个
神属灵生命在他生命里边的一个建造。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生命在神的旨意里边一点一点的被改变，一点一点的被建造，最后他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福音是有大能的，福音可以把我们改变成像保罗那样，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来顺从在神的旨意里边。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观可能是卡住我们的东西，这是最深一层的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挖掘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对神的爱和信心渴慕到那样的地步，我们愿意顺从在信心里边，神的大能我们真的会经历到，那种的力量，那种的爱，那种在生命里边基督的丰盛，我们是可以经历到的。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也可以经历得到，要带着信心来顺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请各位为我们的退休会来祷告好不好？我们特别为退休会来祷告，我们知道的弟兄姐妹还有福音朋友，我们为他们祷告，让我们自己愿意为主的缘故花时间来亲近他，花时间让他在我们生命里边做更深的建造，也花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邀请福音的朋友来建造神的教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把我们自己献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东西比主为我们上十字架更宝贵，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可以献在他的面前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在我们生命里边更深的让我们来改变，主啊，让我们经历你福音的大能，主啊，改变我们的能力，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信心，主啊，来接受，来行在你的旨意里边，来接受你的改变，主啊，愿你的福音的大能更深的来改变我们，改变这个教会，主啊，主啊，来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如同耶稣基督那样活在这个地方，主啊，谢谢你，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愿意同心合意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这是你的教会，主啊，这是你的儿女，主啊，你要在这里做建造的工作，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如同成就在天上，主啊，成就在这里，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福音的大能，主啊，认识你福音的全能，主啊，认识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一生成为热切服侍你的，主啊，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要得到那尊贵的冠冕，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大家请坐。